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感恩可以和你一起查考希伯来书。话说呢，有一回魔鬼呀，带着一本呢大大的厚本子，好像记账那种呢大的本子呢，去看马丁路德。他看见了马丁路德以后呢，就翻开那本呢厚厚的本子，原来呀里头记着的全部都是呢马丁路德的一些过错过犯。哇，密密麻麻，每一页都是写得满满的。然后呢，魔鬼的就对呀马丁路德讲，那某年某月某日啊，你做了什么错事。然后呢翻到第二页又讲，某年某月某日你又做错了什么什么大事。然后又这样如此类推。那马丁路德呢一直啊不出声。那后来呢，等到魔鬼讲完了以后，他就对魔鬼讲，啊，你讲完了吗？啊，魔鬼讲，啊，你还要不要我再讲下去呢？那这个时候呢，马丁路德呢就把那个本子呢就拿过来，然后呢在每一页的最后一行呢就加上了一行，写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去了我一切的罪孽。在这个时候呢，魔鬼就惨叫一声，逃之夭夭了。弟兄姊妹，或者呢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呢，常有一种啊罪疚感控告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在希伯来书里边呢，圣父、圣子、圣灵都同向我们见证，主耶稣基督他献上的赎罪祭，成了我们呢一个盼望和力量。因为呢，借着主耶稣基督献上他自己一次献上的永远的赎罪祭呢，我们所有的过犯呢都不再被神所纪念了。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到十八节，也是张牧师呢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的第二十五讲。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感谢主啊！我是张道明，我们今天再一次可以把这个希伯来书打开来好好的看一看。我深深的相信，在这儿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呢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聚会，我就看见他的在讲台上边呢，中间的地方呢摆了一个桌子，而在这个桌子上面呢摆了一个十字架，而且呢有很多的蜡烛在那个地方。那么待会儿呢，那个负责的人呢就跑出来，他呢就有很多的举动，比如说他在那个桌子前面呢就捶胸啦，向天呢祷告啦，然后还有叹气了等等，他就有很多这种的举动。那么后来呢我又看见呢讲道的地方，就是那个讲道的讲台呢，不是在这个整个台上的中间呢，而是在旁边的。那我就问这些人，说我说为什么要把那个讲台呢摆在旁边呢？他就告诉我这样说了，他说原来呢在这个台的中间的那个桌子呢，我们不是叫做讲台的，那个叫做祭坛，就是献祭用的。那么然后呢，那个讲道的人讲道的时候呢，他不能够站在中间，因为他是讲道的，所以呢他只能够站在旁边。那么刚才这个人在中间的时候所做的一切的举动呢，比如说他捶胸啦，他向天祷告啦等等呢，这许多的动作到底是代表了一些什么呢？那么这许多的动作跟代表呢，就是说他献祭。哦，我到那个时候呢，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所做的工作呢就是献祭。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礼拜天在这个礼拜堂里头聚会的时候，这个人所做的动作呢就是重复一次的时候呢，他就是献祭了。那么他到底献谁呢？他的祭牲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次呢？那么我就深入的做了一些研究，那后来呢才知道，原来呢他在这个祭坛之上，就是说那个台的中间那个桌子上面所献的呢乃是耶稣基督。 那么他为什么要捶胸呢？他为什么向天唉声叹气呢？就是说呢，他再一次的表演耶稣基督被献上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从那个最后晚餐的桌子上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放在坟墓当中，第三天从死里头复活，他都一直这样的演出的。那么每一个礼拜里头呢，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呢，他要表演一次。那么既然这个中间是一个祭台，就不能够再做讲台用了，所以呢，他讲到的时候呢，只能够在旁边用了。这就是从前天主教他们所使用的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呢，非常的可怜。怎么可怜呢？因为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把主耶稣献一次祭，这就是一个大错特错了。为什么我们说大错特错呢？因为这里头最低限度呢，代表了两个意思。这代表了两个意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呢，他的功劳是非常有限的。就是说他这个礼拜里头我们把他献上了，他就把我们从前所有的罪都洗干净了。但是这个礼拜还有日子要过啊，那么以后的罪怎么办呢？于是乎呢，我们再在礼拜天的时候把它献上。那么假如我们礼拜六死了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再有机会到礼拜天来献主耶稣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罪就要跟着我们下到地狱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件事啊。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他把这个仪式呢表演的非常的复杂啊，每一次呢他都需要呢捶胸几次，而且呢叹息几次，还有很多很多的动作。那么这些动作呢都不是平常的人可以做的，只有那个表演的人才可以呢在这个台上呢有这个表示啊，有这个带出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整个献祭的事，耶稣基督为我们献在台上的事呢，变得非常的复杂，而且人必须到这个礼拜堂里头亲自的领受了，才可以赦免他的罪。对于整个的救恩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件事。而且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替我们献祭不是一次成为永远赎罪的事，所以我今天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要跟您在这个地方呢，把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一件事呢，再一次的重复。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呢，很仔细的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把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课程里头它的主题忘了，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而且呢，他赎去我们的罪，洗干净我们的罪，是一次过的。请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一件事，是一次过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2000年之前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在那个地方流了血，而他的血呢洗干净我们的罪，而且他死了，就是代替我们死在那个十字架上，是一次过的，他是不需要第二次再上十字架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盼望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但是在这里头呢，也有另外的一个小问题呢，我需要跟你谈一谈的，就是说 我们常常强调一件事啊，就是说假如我们今天有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有他的宝血把我们赎罪了，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呢变成一个在神面前看起来变成一个义人的地位，讨得神的喜悦了，既然如此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从现在开始继续不断的再犯罪呢？啊，或者是说有人这样说，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从此之后呢可以去赌博了，可以去打麻将了，或者是拼命的抽烟喝酒了，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无所谓了，因为耶稣基督一次过赎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永远得救了。这个讲这种话的人呢，大概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的让他知道，当一个人把耶稣基督接待到他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所接待进来的不单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单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牺牲的这个事实，而且一个真正的他所接待进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讲得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说他现在打开他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在他心里头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既然是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一个新的人，他是一个新的人，就跟旧人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假如啊，现在他有了耶稣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而他仍然努力的追求那个旧人所做的那个事儿的时候呢，那么这样就糟糕了，就表示说他根本没有更改，是不是？他没有更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他所说把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去住在他里头成为他的救主的这件事是假的。那假如一个人真是有这种假的事儿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看他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非常的可惜，对不对？那第二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仍然生存的时候，正在等待主耶稣回来的这个前夕的时候啊，我们在世界上仍然有许多的引诱试探，谁可以说他可以保守永远干净呢？谁可以说他现在已经是完全干净的一个人呢？所以呢，他不可以。既然如此的时候，我们必须常常的聚会，常常的祷告，常常的读经，常常的跟弟兄姊妹一块来往，常常的听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有坚强的属灵的生命，得胜这个世界而来的引诱跟试探。这些呢是得胜，我们所讲的耶稣基督赎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坑里头拉出来，这是让我们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让我们得救。但是以后的日子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一个得胜的事，不要把得胜跟得救混在一块啊。所以呢，假如有一个人他有这种思想，就说哦，好了好了，我现在可以去随便的犯罪了，我可以肯定的说他还没有新的生命，他还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假如他里头真正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呢，他的思想观念各方面行为都会改变的。好，现在我们就看一看献祭的三个大的作用吧。第一，献祭呢是除罪啊，除罪，请看第九章第十三跟十四节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啊，献祭呢原来有一个除罪的功用，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了，把他的血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了，那么就除去了从前犯罪的那个行为跟生命，而进入一个新的完全的完整的新的生命当中。这里头当然也做了一个表示了，这个表示呢就是说从前的牛跟羊那些牺牲啊，他们呢有一个怎么样的作用。原来呢献祭的时候啊，那个献祭的人呢是先把他自己的手呢放在那个牛羊的头上 啊，就是说呢，我把我的罪，我得罪神的地方都放在你的身上啊，你现在要把我的罪带去啊，然后把它杀了，就是说犯罪的代价是吧，要生命才可以呢洁净，然后呢流出他的血来，就可以呢除去我的罪，就是说除去我那个犯罪的生命跟那个犯罪的倾向，以致呢我现在可以成为一个真正干净的再没有罪恶的生命在我身上的一个人啊，就是说呢除去罪恶。那么当时呢那个祭司呢就把那个牛羊他烧在那个坛上的灰呢也拿来撒在这个人的身上，不单只用他的血，而且呢也撒在这个人的身上，让他成圣。圣经里头说让他成圣，成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他分别出来是属于神的，就是说那个牛羊他的灰跟血呢不单只可以洗干净人的罪啊，让人不再犯罪，除去罪的生命之外呢，而且让这个人呢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说成圣的生命。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而且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请问他的血是不是更能够让我们除罪呢？绝对是。而他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让我们更加成圣呢？是，绝对是，因为我们里头呢有神儿子的生命。好，请你现在记下一句的经文，这一句的经文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很清楚的这样的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说把你的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去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就是信耶稣啦。这样的时候呢，这个人呢有耶稣基督住在里面，那么耶稣基督呢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赐一个权柄给他，让他成为神的儿女呢？很简单，因为有神的儿子住在我里头，那我整个的生命就是神儿女的生命了。这是很美很美很美的一句话，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我再讲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好，现在呢我们就讲到赎罪啊，请你看第九章的十五节啊，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应许，得到永远的产业啊。赎罪，赎罪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是除罪，除去了罪恶，但是现在我们说是赎罪，赎罪啊，赎罪就是赎过来，赎过来啊。在那个罗马书啊，假如你把罗马书打开它的第三章看一看，这里头呢有一段很清楚的记载，请你呢把它记下来啊。第三章二十三节，我常常说三二三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救赎啊，赎罪祭啊。那么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里头呢有一个挽回祭，就是赎罪的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他站在神与人的中间，他伸出他的手来把我们从罪坑里头挽救过来。所以呢这个赎罪跟除罪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啊。从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神的审判当中，在神的公义的审判眼光之下，我们是绝对不能够站立的。但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住在我里头，我就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因信耶稣的缘故呢我就称义了啊，义人就是一个干净的人的意思。那么不单止如此，他还除去了我那个犯罪的心意，除去了我从前的那个犯罪的救人的生命啊，这就是呢那个除罪的意思啊。那么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赎罪，就是把我们从犯人栏里头救赎出来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例子啊，假如我 不小心做错了一件事，让警察抓到了，那么警察呢就把我带到法庭上，那么我就站在那个被控告的犯人庭里头，那么证据俱在，我不能够反驳啊。我说对，我是犯了罪。那法官说我罚你100块钱啊，假如这样说啊，很简单的啊。法官说你因为有罪，所以罪呢要有代价的，那么既然如此呢，你的罚款呢就是100块钱。我就对法官说我没有钱，那怎么办呢？法官说你就要留在犯人圈里头啊，因为你是犯了罪的一个人，那么你就要留在那个地方，或者是留在监牢当中，没有自由，不能够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弟弟跑过来，他说我手上呢已经为你预备了100块钱。于是乎呢，他就把这100块钱呢拿出来放在法庭上。请问现在我是应该怎么样？我会不会再留在那个犯人圈里头呢？我会不会再留在监牢当中呢？不会了，这个时候呢我是一个新的人了，这个时候呢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呢很简单，因为我已经被赎出来了，赎出来必须用代价。那把我们从一个罪人的身份赎出来成为一个自由人，这个身份是怎么样赎的？就是用耶稣的宝血。所以呢这是赎罪的意思，不单只是除去了罪，而且呢还要赎我们离开那个罪的代价。于是乎现在呢我们信了主，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从此之后不再被罪恶捆绑，也不再留在监牢当中。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呢很近了，但是在这个还没有回来之前，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呢？我想你也应该知道的，就是说这个世界，请看现在有这么多的疾病哦，而且呢是根本找不着他的医治的办法的。假如找着的时候呢，又有新的疾病了而且呢这个疾病呢不单只在某一个地区，是要发展到整个世界其他的区域当中了，让整个的世界都落在疾病的阴影当中，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那么到底这里头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又看整个世界的经济，我们可以看见呢也是成为统一的，就是一统的啊。这个经济呢我们看见就整个的世界呢都受它的影响，是不是 我们看见在亚洲有经济衰退的事，那么欧洲也有，美洲也有，整个世界都是这样。那么所以现在呢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够独自生存的，换句话说就是都要整体的遭遇各样的痛苦，各样的灾难。请看那个天气啦，请看那个空气污染啦，温室作用啦等等。你看这个天气气候改变的时候，并不是说美国的天气要改变中国就没有改变，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呢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改变，就是说整个世界都要遭遇它最后一统的那个影响。这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来，我们不能够再等了而且呢我们现在要努力的传扬福音。在这个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世界一定变得非常的黑暗变得非常的可怕，罪恶非常的猖狂。那么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拯救人的灵魂到主耶稣里头，我们自己呢也要努力的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呢，献祭呢有三个大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除去我们的罪，从前所犯的罪呢都不再计较了。第二呢就是赎罪，赎罪呢就是把我们从一个罪人的地位呢赎过来赎过来。那么这个赎呢就是刚才我跟你所讲的在法庭上的那个例子。第三呢就是献祭呢其实是一个礼物。我有一个小孙女，她只有2岁大，那么我就非常的喜欢跟她一块儿。 他也非常的可爱。那么一次呢，我出远门的时候呢，我就想我应该送一些什么东西啊，拿来送给他呢。那么看见有好玩的娃娃，我就买一个回来啊，看见有好玩的车子，我就买一辆回来啊，就是那个玩具了啊。甚至于呢，有些时候我去看见有一些好的衣服，我也买回来给他穿。那每一次当我把这个礼物送在他手上的时候，我有一个盼望，就是我要看见他的笑脸，我要看见他欢喜的表情，我要看见他喜欢这个礼物，对不对？那原来献祭呢，也是一个送礼物的一件事。那每一次呢，当人把牛羊牵到神的面前献祭的时候呢，他所要献的就是神要悦纳才行。现在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要献的那个祭物。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神要不要他呢？神喜不喜欢他呢？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到神面前，就是说我们靠着十字架到他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在十字架上把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赎罪祭献在神的面前，当作我们的礼物送给神的时候，神要不要呢？他当然要，因为他是他怀抱当中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把耶稣基督献在祭坛上，他就一次献上成了我们永远永远的礼物了。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现在我们这一课呢已经完了，但是这一课里头给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除罪赎罪，也成为神所最喜爱的一个礼物。我们永远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永远的悦纳了。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我想问你啊。第一，请问你是不是真的已经信了耶稣？假如你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你哪儿找一个赎罪祭呢？世界上的牛羊永远有瑕疵，对不对？所以呢，我劝你现在恭恭敬敬的，清清楚楚的，诚诚实实的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去，就是说献上了神所悦纳的那个永远的赎罪祭，除去你的罪，赎你的身份，也让神悦纳这个礼物。第二，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你愿不愿意跟其他的人分享今天这个课程里头我们所学习的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请你好好的思想。好，下一次呢，我们同样的时间，我们再来继续的研究希伯来书里头重要的信息。愿神与你大大的同在。
上帝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句话呢是出自于耶利米书31章34节。我们呢也不妨呢可以翻看约翰一书1章9节。当下一次罪恶的这种呢罪疚感呢在我们心灵里面发动的时候，与其我们在那儿呢自觉羞愧，不如来到神的面前求大祭司的赦免、帮助、扶持。愿神祝福你，再会。